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下面是朱振中长老分享的信息，愿你通过学习得到帮助，在家庭、职场、教会和社会上能为主耶稣做盐发光。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复习的题目就是喜乐的圣灵哈。那我觉得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2020年刚刚在开始，我一直跟自己讲，就是希望自己有一个非常喜乐的灵。那我这个人呢是蛮严肃的一个人，所以呢对我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功课，要来改变自己的这个面容啊，或者自己的性格。但是我就想到这个，你说一个喜乐的灵其实并不是很容易的啊，因为我差不多在两三个礼拜前，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一个分堂，我在讲信息的时候，我也讲到就是我们需要喜乐。结果出来以后呢，那个是比较早结束的早，所以我们就跟我太太就说我们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去吃个中饭。到那个地方去开车的时候呢，那边是三线道呢，我就开在中间的线道，因为我不知道那个餐厅到底是在右边呢还是在左边，所以呢那我假如想说在右边的话，中间我然后换到右边去，然后左边的话我就换到左边去。那快到了，太太说快到了，我说那那餐厅在哪里啊，他说我也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我怎么开呢，那是在左边还是右边呢，可能是在左边可能是在右边。这个时候呢，喜乐的灵就怎么样，不见了啊！本来说要去吃饭的，我说你到底知不知道，开车的是我啊，他说我不知道。到后来呢，我看到是在右边，右边进到那个车的这个停车的地方的时候，有很多的车子，找停车也找不到，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的。好了，喜乐的灵怎么样，更不见了，越来越远了，那个脸就开始臭了。他才说你到底要不要吃啊，你这副德行吃的话也会不消化的。所以呢马上提醒我，让我知道喜乐的灵真是不是容易的事情。尤其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能够喜乐。今天我相信虽然我们都戴着口罩，其实我看大家的眼神也可以看到，你们一笑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说做一个基督徒啊，如果说没有那个喜乐的灵啊，没有那个喜乐的心在里面，没有那个喜乐的表情在上面，我们怎么跟人家传福音呢？啊，我们脸拉那么长怎么传呢？所以我又跟大家讲说，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几乎要随时都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就应该有那个喜乐的灵在我们身上，就应该怎么样，在我们的脸上。所以我们先来看三处的经文哈，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处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都是很短的，箴言的17章22节，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啊，忧伤的灵使我骨干。那另外帖撒罗尼迦的前书5章16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定的旨意啊！所谓的旨意就是说，我们没有什么选择，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空间可以破啊、来谈判的，我做一半的。旨意就是旨意，非常的清楚。第三处的经文记载，箴言的15章13节，心中喜乐，面带笑容，心里忧愁，灵被损伤。你看到这里之后，你的面是不是带着笑容呢？Oh, much better, 好。太好了啊！所以维持一直到最后，我也提醒我自己尽量面带着笑容。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来看这几处的经文，告诉我们，提醒我们，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真是要常常的喜乐，不要忘记这是神给我们的要求，是我们的旨意哈。好，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我们来看几样东西。第一个，喜乐是一贴良药，它能够医治疾病的。第二个，人老总是先从心老开始啊，不要说我，你们做都很年轻啊，你们也都知道我已经是75岁了哈。所以说如果说你们都觉得你们很年轻的话，我待会给你一个数据一看，你就知道你也要小心的哈。 第三处是把喜乐带进职场的工作上面。我看到很多的年轻人，你们工作喜乐吗？喜乐，太好了哈！这边没有听到声音哈，所以工作要有喜乐哈。我告诉大家，我们也知道，大部分的老板很喜乐，因为他把他的喜乐建在我们员工的什么痛苦上面哈。所以说，我自己做个老板，我就知道哈。好，第四呢，被动主动不如什么神动。啊，非常重要。喜乐是需要有力量的，尤其是一个持续性的喜乐，我们真的是要有力量来支撑我们。否则的话，我跟大家讲，现在的环境变化变得太多。你看看，现在我们在想象，在中国的话，我们有很多的台胞在中国，这个时候他们的心情一定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如果他是一个信上上帝的人，信神的人，他很可能就是有不同的思维，不同的什么，不同的状态。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最后我们来看每一天我们如何能够真正的有喜乐，我有一些方法来提醒大家，来帮助大家，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头枯干。其实它的旨意，它的原文的旨意是说，喜乐根本就是一贴药。所谓的一贴药，就是你可以到药房去说，哎，我要买一个药，这个药的名字叫做喜乐。当然你现在到药房去说我要买一个喜乐的药，人家说你神经病，出去吧，对不对？但是真的是一批，是一贴子药。这个药一吃进的时候，它的原文是说，这个药是可以服下去，可以改变你身体里面的生理的状况，你的内里面的分泌荷尔蒙的分泌的平衡都可以改变的。所以这是一个药，所以说提醒大家。而且我相信大家，我们在台湾住，我们都知道，你到药房里面去买药的时候，那个药袋上面有一句什么话，就是这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大家看了以为说，哦，这是什么基督教的这种心理作用啊，或者是安慰你啊，其实跟大家讲，这根本就是一服药。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压力的时候，在心里面很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说去要看医生啊，或者什么，其实根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这个药已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千万记得，这是一个好的良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两个科学家，他们是在1995年，他们做了将近5年的 study 研究，结果发现呢，就是说人类能够长寿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这两个科学家，一个是 Elizabeth Blackburn， 另外一个呢是 Jack Sostak。Elizabeth 呢，他是澳洲人，那这个 Jack Sostak 是英国人，他们都在斯坦福大学做医学的研究。那么他们花了5年的时间来研究说人怎么会长寿呢？结果他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他们就是说发现人要能够活到100岁，能够长寿的话，他吃一个健康的食物，他健康的食物他只占他能长寿的 25%。 哇，你可能说这样子吗？你看看现在你到台湾的书店里面去看，台湾的网上面看，有多少都是讲什么食谱，健康的食谱，说你吃了就能够健康，其实 only 25%， 只有占 25%。 最大的部分是什么？你看 60% 是从你心灵快乐的因素会导致你长寿，你惊讶了吧？所以说告诉我们说healthy living， 健康的生活，你说我吃鱼吃肉吃有机的吃什么东西，我跟你讲，不见得让你能够活到100岁。但是如果你每一天都是喜乐的灵，我给你保证你要活100岁了。所以说千万注意，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今天的世上，我们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神已经把喜乐赐给我们，最好的药，最好能长生的药赐给我们，你说你有什么理由不用它呢？所以说今天实在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我说啊，神啊，你实在是一个丰富的神，你让我们不仅是我们的生活因着喜乐会更加的丰富，也让我们的生活因着喜乐我们能够长命百岁，我们能够在世上有更多的时间能够怎么样传福音，能够做神的工作。 所以说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消息。在台湾的话，基本上我查了一下，台湾差不多有这个40万的老年人，40万的老年人里面，中间有 12% 的老年人差不多是有这个忧郁，老年的忧郁症。所以这个忧郁症相当的比率是相当的高，而且呢，大部分的年纪大的人呢都不大愿意去看医生，尤其是他们觉得是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身体不舒适，他们有很多的症状，他们觉得是因为年纪大了所发生的，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忧郁的一个症状。那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没有就没有去医院啊，或者是医生啊，或者是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所以呢，老年人中间因着忧郁症所发生而自杀的人的比率相当的高，在台湾。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注重。那我为什么说诸位你不要看说这是老年人的问题，跟我可能还没有关系。你知道现在的统计，人到40岁以上以后就到了生命的已经到了高峰点，下面继续下去的时候，如果你的生活不是在一种喜乐中，你的生活没有找到继续找到你生活的目标，你下面的日子越过是一个下坡下去的。所以告诉我们说很警惕的。为什么？那你可能问我说，朱长老，为什么会是40岁呢？因为现在的环境在40岁、45岁、47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所承受的压力非常的大。第一个，我们变成空巢的一群人。林牧师就知道，林牧师上次跟我讲说，你的孩子离开了，对不对？是空巢了。你看看空巢就觉得，哎呀，好像多多少少少了一些东西哈，就人就。那另外呢，我们的面临的工作上的退休，我们面临的工作上的压力，那个压力什么压力你知不知道？是那一群20岁30岁的人充满了劲儿，跑到公司里面来说什么，嘿，你要加班，我每天都给你加班，什么时候都可以加班，只要你给我工作。那我们这些在公司里面做了一阵子的，哎呦，这些小毛头搞什么鬼啊，把这些东西都把这个规矩都搞乱掉了。所以我们就是受到心理上很大的压力在里面。所以到了40岁以后，我们在空巢，我们在工作上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最近我们的团契里面有几个弟兄要退休。哇，他每一天跟他在一起，我们礼拜六聚会的时候，他就说，我退休以后我要做什么。我说你要做什么，我跟你讲，你一点都不要担心。我自己的经验，如果你把自己献给神的话，有的你做的。我现在做的事情是比我以前在可乐公司，在另外两家公司当 CEO 的时候还要忙。我一年里面30多个礼拜在外面跑。啊，我的太太说你应该 slow down 了，应该缓慢一点了。但是真的神的工作有非常多的工作需要做。所以说呢，在这个年纪呢，我们就受到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冲击，我们就不断的受到这种环境的改变，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我相信诸位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提这个事情，因为这边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和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去做都是要花时间的。 It all takes time。 比如说你要退休，你说我要服侍神，那我就问你一样问题，你要什么东西来服侍神呢？你要用什么东西来服侍神？不是说你退休那一天你就这样，哎，来了，我可以上来，我可以服侍，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你去看，你发现 No， 都需要时间来怎么样，来 cultivate 的，来培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常常的思考，否则的话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一个真空的一个状态，一个 vacuum 的一个状态。这状态的话，就不是一种喜乐的状态。我们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情。那跟大家讲，如果你不知道做什么事情，最倒霉的是谁？就是你太太嘛。每天你就缠着她了。所以太太对退休的男士非常的紧张，不知道将来怎么过日子。好，你看这个老子的里面的《黄帝经》里面其实讲得非常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百病生于气也，这个气啊，内心的气，怒者气上，喜者气缓，悲者气结，惊者气乱，然后老者气耗，所以医病 鲜衣新也。这其实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你这是没有话讲。五千年的历史，我们有很多的东西从我们的老祖宗传下来的，解释了很多现在什么心理学家呀，现在什么科学家、医学家花很多的时间，其实他这一句话解释全部解释清楚了。你说你看，他说百病什么病，到最后其实就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那个怒气就是开始生。啊，怒气一上去，而且很慢才会消的，对不对？如果有一个人你跟他相处，他怒气很快，一消也很快，我想你最好不要叫这种，因为你还在生气，他怎么样？他已经在笑了，所以说要小心一点。那另外还有这个喜者气缓也，快乐的人他的性气就是很平缓的。那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神在我们刚告诉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气息很平缓的人。所以说神常常提醒我，常常真的是记得神要我们总是安静在神的面前。 You know why? 为什么要我们在安静在神的面前？因为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气就开始什么缓了。当缓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要 叫我们做什么事情。当我们气缓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当我们气缓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和败坏。当我们气缓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在冲动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的东西。所以说勇气没有神的智慧是鲁莽，你说是不是？勇气没有神的智慧是鲁莽。所以神常常提醒我，在这里做了很多的年轻人，我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告诉他们，我说你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在一个礼拜里面你多少都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要跟别人在一起，就是单独在一起在神的面前思考的时候，神让你的气缓，让你看到许许多的东西你是没有看到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学会我们学这个。还有悲者气结，什么叫做悲者气结？你知道一悲哀的时候气就会打结啊，我们叫做纠结的很。你想想看，你的心里面很难过，纠结这个又纠结那个，那个结结的很多的时候，你怎么解都解不开。所以就小心，我们心里面悲哀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到神的面前，把这些结先解开。你不解开一个结加另外一个结再加一个结，加变成四五个结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好，那惊者气就会乱，我想大家知道劳者气好，你会很疲倦，你需要来恢复它。所以说一定要医治心。所以告诉我们说，现在有 65% 到 90% 的疾病都是从什么，从心理的忧郁而出来的。所以这是今天你可以看到现在卖药的话，的药的这个卖的最多的，这个成长率最高的是什么，就是忧郁的药，在今天的环境。那这都是很现实的一些事情。好，我们来看，那我们刚刚讲到人的心态是老化的第一个催化剂。我们都知道催化剂的话就是 catalyst, 一加进去就嘣就爆炸了起来，很快的一个东西。那我在这里做看了一个实验的报道，在一个美国的大学里面，他们做了一个实验。他们做了一个什么实验？是在年龄在65岁到75岁之间的人，他们这些人他把他集在一起，集了以后就集了差不多有20多个人在一起，放在一个分开来居住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个地方它的光线很亮，这个地方空气非常的流通，外面就有很美的这些环境在那里。然后这些年纪大的人他们住在那个环境里面，他们这个机构就专门鼓励他们多多的学习，而且鼓励他们在一起任何想要学的东西他们都提供，他想学画，想学琴艺什么东西，想学跳舞，都帮助他们，能够让他们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学习。然后呢，在每一天的傍晚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做一样事情，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来谈这一天有些什么喜乐的事情。哇，你知道这些人放在一起以后，过了一年以后，跟一群他们选出来的人是放在他们原来就是他们住的家里面，结果来一比较发现，这一群人虽然放在不同的地方的人，鼓励他们学习的人，鼓励他们这个想到这个他们快乐的日子的人，这一群人完全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可以知道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怎么样能够知道 我们避免我们的心很快的老化的话，记得一样事情，我们多多的学习。那我刚刚在跟杨牧师在聊的时候，那我就很羡慕这个在高雄的福气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有很多的工时间，有很多的机会学不同的东西。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东西都夹杂着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可以学到的东西。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说学习是一个让我们生活很快乐的一样事情。啊，这是一个很重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什么，我们每一天都会想到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喜乐的事情呢？这非常的重要。我跟大家讲，我们常常想的是不喜乐的事情。我跟大家讲，有时候一两个人在一起抱怨的时候，你想想，这个人也抱怨，那个人也抱怨，抱在一起到最后怎么样？哇，你的心就真的是下沉，好像他怎么样，他把你的里面的血都吸光了，对不对？所以说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交朋友千万不能交这种一在一起就是抱怨的。啊，你看这个很讨厌啊，那个很糟糕，哎呀，那个，所以这是一个我们要学会的一样事情，总是在一起有一个快乐的一个心态在里面。好，那心灵是不是老化呢？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报告以后，他做了有一个很简单的测试，我就问大家一下，我问的时候你就稍微思考一下你自己是怎么状态，你对你自己每天的工作有没有感到倦怠呢？工作有没有倦怠？有的哈，有人在点头了哈。 OK， 是不是提不起劲儿来呢？哇哟，哎呀，起床的时候多么挣扎，哎呦，我自己是一早五点钟我就准备起来了，就准备奋斗了这一天。第二个，你很容易的就疲倦吗？做一些事情就疲倦吗？尤其是心里面的疲倦，你知道心理疲倦跟身体的疲倦是不一样的事情。身体的疲倦你很可能疲倦的话，心里不疲倦，你坐在沙发上一倒就可以打个盹了，因为你没有什么忌讳呀，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很纠结你的。但是心理上的疲倦，你不信，你坐在那里你没有办法睡着，你越睡你想的东西越多，想的东西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而且呢，最容易来测试我们就是我们对许多的事情无法集中精神，没有办法 focus， 没有办法集中精神，这个要很小心呢。我自己有一天我在早上晨更，因为我起得很早，我都是五点多钟起来的哈。哦，现在还有一样事情我要跟大家讲，这个自从我们参加幸福小组以后，每天我们早上起来，我在数金的时候，我太太稍微晚一点起来，她走来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说你幸福吗？她就说你幸福吗？所以提醒我们一天就幸福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很集中精神在查经呢，她就走过去了，我又没看到她，她又走回来，再走回去。提醒我看什么看我，所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哈。好，那就是说我们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做事情，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问题。当我们没有办法集中精神的时候，我跟大家讲，我们就有很多，刚刚像我们现在这一代是华族嘛哈，华来华去，华族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集中精神做事情，那我们就会花很多的时间啊在那里绕圈子，没有办法真正做到我们想要做的事情。啊，还有听人家的话不容易听得完全听进去，能够理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尤其是在年轻人在公司里面，你看看我们跟我们的老板对面坐的时候，你知道老板怎么观察我们？如果他讲的话你没有听进去，你没有理解他的，你做的东西马上一看他就知道你跟他所想的是什么，并没有动的，并没有接地气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很要小心的，我们一定要很专心能够理解对方所说的话。那另外呢，我们不喜欢与他人的应酬社交，今天的社交应酬是绝对需要的，绝对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所以我们，但是我们如果心灵开始老的话，我们不太喜欢跟人家去应酬了啊，这是一个。那另外还有在社交的时候，对欢乐喜庆的场所我们没有什么兴趣，我们觉得这种场所很吵。但是要知道今天的年轻人要学会这种场所有它的目的。我跟大家讲个比喻，我自己是做管理的，我做管理的时候，你知道中国人我们都不太喜欢跟外国人去应酬，你知道外国人应酬你去吃东西，你们今天我相信到杨牧师的那个婚礼里面一定是很丰富的东西啊，我先讲了对不起啊。 但是你到外国人的应酬里面去吃不到东西的，就是什么小香肠这么一个小香肠，什么小饼干呢，对不对？他们主要就是喝酒嘛。那我们这个不喝酒的人就没什么兴趣。但是我后来发现一样事情，我是跟我自己讲，我还是必须要去参加。那你知道我怎么去参加？我就跟我自己讲说，我今天去参加这个宴会，我到底有什么目标？我是要去认识什么样的人？我要认识几个人？所以我都跟我自己讲好了。所以我一去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人说：“哎，你是做哪一方面？”我发现他做的是跟我类似的，我就会跟他交换名片。我回来以后，我就会写 email 给他，我说 Mr. So and So， 我说我记得我跟你在宴会的时候我见到过你，我们做的很类似，我希望我们能够保持联系，以后有什么 information 我们可以来彼此交换。所以我每一次去，我虽然不喜欢宴会，但是我很期待宴会，因为他给了我什么很好的机会，让我认识在我工作领域上的不同的人物。所以学会有清晰的目标，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事更加有劲，更加有意义在里面。好，那在社交的时候，我们对欢乐喜欢的场合没有什么兴趣。第五，对于他人的行为和他人言语非常的敏感，人家讲什么东西，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在说我，是不是在影射我啊？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啊！还有呢，就是说，当你心烦意躁的时候，你很难平静下来，就是一直惦记着这些事情啊。还有呢，就是没有什么事情，但是没有什么原因。我们心跳就会加快，而且很难很难平静下来，这也是一个问题。那想做一些事情或者学习新的东西，总是没有动力啊，这是一个小。所以你看看我70多岁，我很喜欢学习的啊。我跟大家讲过，我游泳是自己学的啊。我后来发现，我以前是打网球，这个对膝盖消耗很大，所以我就想说开始学游泳，但是游泳还不会游嘛，那所以人家都是重的游，我就横的游嘛，因为吸一口气不会被淹死，吸到对面去，对不对？啊，这样，但是呢，我说这样也不是办法，这么，所以我就想要学会游泳，所以我在游泳池里面下去，有一天看到一个女孩子游得非常的好，哇，她游到我这边来靠近我的时候，我赶快去吸一口气，到水里去看，看她到底怎么换气的。哦，我一看他在水里面，他就有泡泡出来，噗。哦，我就知道他在要换气之前，他怎么样？他先把气吐出来，然后气吐完以后，他水一压怎么样？他上来他换气。哦，我晓得的这个道理，那我就开始学。学的时候我就喝了很多水，但是到最后以后有一天我真的可以换气了。而一换气以后，我就开始游泳池的一半，然后再游泳池一半，我就开始从一次开始游，然后第二次开始游。所以我每次去游泳的时候，我都数我游几次。我太太说，你这个人干嘛，为什么不游泳，就轻轻松松的游就好，还要数一次两次三次。因为我说我数了三次，我就知道下一次我可以到4次，我知道我下一次可以5次，然后我可以到6次，我现在下去可以游25次。所以说我说你就是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让你的生活非常的什么样，有激情。最怕是你没有目标的人，你的生活非常的枯燥，很无味。好，另外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总是要学习，所以我前一阵就在学习做一些菜啊。那这个我就学习做这个红烧狮子头。哇，现在学菜真是很容易，因为那个 YouTube 上一步 step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就我们做出来的跟餐厅做的没差别。所以呢，要有保持一种学习的一种心态，是喜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